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6月28号，公元2003年8月25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可能将同来访的达赖喇嘛会晤。荷兰支持西藏团体呼吁荷兰外长同北京官员提及西藏问题。去年刑满出狱的查珠仁波切至今被拒返回三省伦布寺。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联社消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办公室丹增达拉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下月访问美国期间，渴望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鲍威尔。尽管丹增达拉表示这些会见可能仅属于非正式性质，但仍会将引起中国当局的抗议。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个分离分子和惹是生非的之辈。达赖喇嘛先前已经于2001年5月在华盛顿会见过布什，也曾经在两位前任总统克林顿和老布什在位时与其会晤。此次他将于9月4号抵达旧金山，展开3周访美行程。丹增达拉说，达赖喇嘛将于9月8号至11号访问华盛顿，他还将在9月21号前往纽约中央公园发表公开演说。他1999年在同一地点发表演说时，现场至少有4万名听众。达赖喇嘛此行也将访问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和波士顿市，并在9月24号结束访问行程。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请继续收听新闻。荷兰支持西藏团体呼吁抵达中国访问的荷兰外长在同中国国家领导举行会晤时提及西藏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俊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荷兰的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荷兰支持西藏协会共同向抵达北京的荷兰外长杰布德·胡布·斯克菲尔先生呼吁在同中方商讨两国事宜之际，勿忘提及西藏问题。荷兰外长从上周六到明天在中国展开为期4天的访问，并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举行了会晤。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负责人茨令强巴表示，荷兰支持西藏团体共同向荷兰外长呼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在没有任何先前条件下展开藏中对话，并尽早解决西藏问题。茨令强巴还表示，荷兰两支持西藏团体同时呼吁荷兰外长同中国国家领导举行会晤时，将西藏问题纳入话题进行商讨，并借此机会促成藏中和谈，这也是荷兰外长支持藏人和平非暴力斗争的应该表现的时候。设立在荷兰的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和荷兰支持西藏协会向荷兰外长进行呼吁时，还提到被涉嫌爆炸案判处死缓的登兹德勒仁不庆为首的西藏所有政治犯正在遭受人间地狱般折磨的处境，以及不经公正的司法程序判处死刑和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逮捕和残害西藏异议人士等一些发生在西藏境内的真实状况，并以这些为例要求荷兰外长敦促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欧洲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在过去1年中，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被允许访问北京和西藏，这是一种好的迹象，但是中国政府虽然知道时机已成熟，但却迟迟不采取回应态度。对此我们呼吁中方更应该回应藏人一心一意追求的和谈的动机。 荷兰外长杰布德·胡布·斯克菲尔先生在访问中国期间，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中国外交部长李兆新等举行了会晤，明天将在中国外交中心就欧洲各国间友谊、国防措施以及荷兰政府的立场和他本人在亚洲地带的参访事宜等方面做简短介绍。
欢迎收听本台设立的听众远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天的听众远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部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声援西藏问题的各界人士能够听到西藏人民的声音，本台每天在以下时间和波段上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西藏，开播时间为晚上8点15分第一套节目，11点第二套节目。印度开播时间为6点15分第一套节目，8点第二套节目。尼泊尔开播时间为6点30分第一套节目，8点45分第二套节目。广播波段为晚上在25米周围和13米以及19米千赫播放节目。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uilding Kangjin Kishu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收听本台的电脑网址是 www.vog.org。 本台的电子邮件是vogchinese-section@yahoo.com。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或者0091-1892-228-179。另外，在台湾的联通网 www.taiwanesevoice.net 网址上也能收听到我台的节目，欢迎您到时收听。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法新社报道说，中国政府宣称卡住仁波切于2002年4月已经获得了释放，但是目前在一个不知名的寺院修行，但中国政府没有透露这个不知名的寺院是否在西藏。一些消息说，卡住仁波切刑满后仍然被有关当局软禁。卡住仁波切是西藏著名的喇嘛之一，曾经主导实施班禅喇嘛转世灵童的寻找工作。旅居美国的自由撰稿人曹长青说，卡住仁波切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表示，卡住仁波切在寻找班禅转世灵童之后，按照西藏的传统必须经过达赖喇嘛同意，但是中国政府处于政治上的原因不愿意达赖喇嘛插手这件事情。法新社引述现任赞水伦布斯民族管理委员会主任念扎的话说，他们不欢迎卡住仁波切返回赞水伦布斯，因为卡住仁波切是分裂主义分子，违反了法律，也违背了佛教的佛法。这位所谓赞水伦布斯民族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念扎还表示，卡住仁波切在和达赖喇嘛接触前应该报告中央政府。法新社报道说，目前赞水伦布斯的僧众除了学习佛法之外，每周也要进行政治学习，学习历史文化和其他的爱国主义内容，包括学习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中国政府坚称西藏拥有完全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海外流亡西藏人却批评中国的宗教政策。中国的北京学者王立雄分析说，双方针对的是宗教中不同层次的内容。他对有关部门在西藏寺庙中组织政治学习不以为然，认为让宗教僧侣学习非宗教内容的理论体现了中国目前宗教信仰状况的真实情况。原西藏日喀则赞水伦布斯民族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卡住仁波切于1996年 因为向达赖喇嘛通报班禅转世灵统寻找的情况，被中国政府判处6年有期徒刑。去年他刑满出狱，却无法回到三省伦布寺。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又到了咱们这一周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呢，请您继续收听由德吉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首先就是中共时期的各级党政人员怎么办的问题，还有几乎各个亏损的国有企业，现在全靠北京的巨额补贴维持，是否能被未来的西藏政府接续下去？如果不能，这些人会随其命运变化，改变政治态度。他们被共产党的大锅饭养惯了，虽然那不是好事，但砸了大锅饭会使他们反过来怀念共产党，怨恨眼前的统治者，而不管统治者是不是藏人，甚至是不是达赖喇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如毛泽东时代的翻身农奴担心变天，文革时期的积极分子担心挨整，整个半世纪的风云滚滚，强权拨弄造成了藏人的大分化。达赖喇嘛的藏人和毛泽东的藏人未来共处，由谁来统治都会成为问题，却难以整合对方。对这样的前景及可能就此造成的问题，是不是掉以轻心的？而把自治名义下的统治变为名副其实的自治，却可以找到出路。所谓名副其实的自治，就是递进民主制所实现的全细胞自治，即自下而上，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如果能够实现这样一种自治，就不会有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更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各方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例如，流亡藏人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共产党员的藏人也可以有自己的自治体。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次交往是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善的，可以把联邦的原则体现到社会所有单元之间的关系上。从这个角度看，递进民主制是一种合适意志集团并存在而且合作的制度，得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意志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在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阶段。另外，这种全细胞自治、全细胞联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每一层自治体都会自我消化矛盾，因为所谓自治就是自治体与外界只保持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内部运转全由自己决定，这就是自治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与后果负责，无从推卸责任。反之，统治是自上而下，无所不管，因为统治者也有担负所有责任，被统治者的所有不满都可以尽情地向他发泄，所有的不适也都是由他承担。特别是西方民主制中的领导人，由于失去了专制统治的强势，照顾到这头照顾不到那头，承受社会各方矛盾，非但难以进行领导，而且经常免不了危机丛生。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a little